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奥运呢是一个去经过长期苦练去争取荣誉的舞台。但对于观众来讲呢，奥运是一个好好睇、好吸引人、好有娱乐性的一个体坛的城市。不过作为一个奥运的参赛运动员，那种苦练、那种的牺牲，我想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明白得到。美国有一个飞鱼呢，他叫菲比斯。他在对上的三届奥运会，他一共拿到18金两银两铜。是奥运有史以来拿金牌最多同埋拿奖牌最多的运动员，是前无古人，成就非凡。但是原来他在比赛的岁月里面呢，他每日他要练水，要游水，是游12公里。不要说我们练水，我们每日我们跑12公里都索晒气。他每日要游12公里。中国有个跳水的名将叫郭晶晶，在最上的两届的奥运拿了四金两银，但是他最突出的就是他一共为了中国的跳水队拿了史无前例的31个世界冠军，是最多世界冠军衔头的中国运动员，亦都是史无前例。原来郭晶晶在退役之前呢，他每日要花10个小时去练习，年终无休，拿到金牌，得到荣誉，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是极大的牺牲。不过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就是好想看奥运，我们好想做观众，我们没想也都不是好敢去想去做个运动员。上届的伦敦奥运会，即是去年呢，奥运参赛的选手呢有超过10000名，但是观众呢有48亿，全球很多人都去看这个的体坛的盛事。那你问一下自己，你想做观众啊，还是想做运动员？海外基督使团以前有个顾问呢，他叫 John Sanders， 叫孙德生，他寫過一本書呢，叫做《屬靈門徒》。他那本書裡面呢，有一個章呢，就叫做《門徒奧運會》。原來他孫德生他認為做門徒呢，就好似那些奧運的選手咁，要不斷操練，不斷付代價，不怕犧牲，然後呢先可以攞獎。就攞呢個從上帝而嚟嘅獎賞。但係可惜原來好多信咗耶穌嘅人呢，就喜欢做观众，不喜欢做门徒，因为做门徒要不断付代价，不断努力，不断牺牲。那我们要问自己了，我们信了耶稣，究竟我是做观众做信徒，还是我们想做一个门徒呢？一个计清代价，愿意付上代价的门徒。那你会问，那圣经怎么说？原来你睇成本新约圣经呢，基督徒呢个字呢出现咗3次，寥寥可数，但係门徒呢个字呢係出现咗260几次。可想而知，上帝重视嘅係咩呢？上帝重视嘅唔係我哋信咗耶稣就算，我係信徒，我係基督徒，上帝重视嘅就係我哋有冇跟从上帝做一个门徒。基督徒係咩呀？基督徒係我们信了耶稣信而得救的人，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但是门徒是什么呢？门徒就是愿意计算代价，付上代价，我愿意跟从上帝的生命的人。上帝要我做个什么的人，我就做个什么人，不是按我自己的私欲。上帝要我做什么事，我就做什么事，不是按我的喜好。这个就是门徒，一个跟从上帝的人。但是可惜可能有些人信了耶稣，他拿了这个永生的入场券，他的成圣之路就不严，我够了，我已经是信耶稣了。但是神好看重的，我们是不是一个门徒？我们有没有看重神所看重的呢？神关注的不是我们信了耶稣就算， 神关注嘅系我有冇跟从耶稣，成为一个门徒。大使命喺马太福音第28:19-20，佢系叫万民做门徒。佢哋要去使万民做我嘅门徒，奉父子圣灵嘅名给佢哋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所以原来耶稣叫我哋叫人做门徒，唔系做信徒。所以我哋要谂一谂，究竟我哋自己系咪一个愿意计清代价、付上代价、誓死跟从耶稣到底嘅一个门徒呢？今日呢段经文咧就喺路加福音第9:57-62。耶稣教我哋咧点样计算代价去做门徒。我哋先睇下啲经文嗰个背景。呢段经文咧就是坐落喺路加福音9:51-19:44呢个大段落。如果你读过路加福音咧，你知道呢个大段落咧，我哋会叫做旅途叙事。咩叫旅途叙事呢？就是指耶稣基督佢上耶路撒冷成就救恩呢段旅途里面佢嘅教训同埋佢嘅事迹。喺旅途叙事嘅一开头，即係9:51-56，讲到咩呢？耶稣佢决定面向耶路撒冷，佢要走去嗰度成就救恩。跟住就係呢一段57-62，就係指出你要跟住耶稣走呢条路呢，你要做一个门徒呢，你要付出咩嘅代价，你遇到乜嘢嘅挑战。喺下一段就係7:1-12呢，咁耶稣就差遣门徒出去侍奉。我相信路加佢呢一个嘅布局呢係有意思。耶稣去耶路撒冷係上十字架，作为佢嘅门徒，我哋必须同耶稣同走呢一条路，就係、是、背起十架嘅心态。耶稣喺后面係有讲，佢话凡唔係背起自己十字架嚟跟从我嘅，係不能做我嘅门徒。耶稣做嘅佢门徒都要做，所以喺旅途叙事一开头就讲咗作门徒嘅代价。喺今日我哋諗嘅呢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同三个人有三段嘅对话，係带出三个好重要好重要作耶稣门徒嘅代价同埋挑战。第一段嘅对话喺第57-58，我想大家读一读57-58。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是指耶稣去上紧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路。咁有一个人咧，佢就话啦：，无论耶稣你去边度，我都要跟住你。跟住马太福音8:19咧，呢个人咧系称呼耶稣做老师，呢个夫子嚟嘅。好可能咧，呢个人系听过耶稣好多嘅讲道，好吸引嘅讲道。呢个耶稣教得好、啊。佢讲得啱听、哦，但佢似乎冇諗过乜嘢叫做跟耶稣。佢就一腔热诚呢，就话耶稣你去边度，我跟到你去边度。跟耶稣唔系单单听耶稣讲道，跟耶稣唔系单单我坐喺度听讲道，听讲真理。喺崇拜厅度翻主日学、团契查经，全部都系好嘅，全部都好有益。但系跟从耶稣呢，是多过这些。跟从耶稣是撇下一切，你每日背起你的十架去跟从他，是要付上代价。你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价值观的改变，行事为人的改变，你生命的改变。似乎这个人呢就做了一个很冲动的决定，我要跟耶稣。这一种的冲劲是需要的，跟耶稣是需要冲劲，是啱嘅。但係單單有呢種衝動呢係唔足夠。佢要諗清楚跟從耶穌嘅代價同埋後果。所以呢，我覺得做耶穌呢唔係一時嘅，做耶穌嘅門徒唔係一時嘅衝動，係一生嘅跟從。你諗清楚 如果你是一时的冲动跟耶稣，不是一生的跟从跟耶稣呢，好快好快你这一团火就会熄灭，那就会离开了跟耶稣的行列。所以耶稣就答他了，要点醒他了。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即是耶稣的自称，耶稣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当时耶稣是个游行报道家，他去到每一个地方呢，他点呢，他是靠当地的人呢去接待他。如果没有人接待他，拒绝他，他就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即是没有个家。狐狸呢有洞，即是狐狸有个家。飞鸟有窝呢，飞鸟有个家。但是呢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枕头的地方，一个家，一个安乐窝，一个安舒区，令你安逸的地方，连动物都有。耶稣说你跟从我，你不一定有。如果你回想回在四福音耶稣的生平怎样，他有没有在拿撒勒，他有间屋下面有个很大的酒窖，那些红酒在那里，他有没有在耶路撒冷东北有囤几块地在那里可以卖的，他没有的，耶稣没有这些东西的，他连枕头地方都没有。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要跟从他，你不要贪图这些安逸的生活，不要贪图安逸的生活，要愿意为他的缘故去舍弃安逸，放弃安舒。这个就是客旅的心态咯。这个世界我们只是客旅的，我们过境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安逸舒适的东西，过眼云烟的，不能够永存的。即使你有几大的豪宅，你有几高薪几厚职，做到几高的官，不可以带到天堂的，一阵就冇㗎喇，冇永恒价值。所以我哋真正嘅家其实都唔喺呢度，呢个都係暂时。我哋真正嘅家喺边度呢，就係呢段经文第60同埋62节所讲嘅神嘅国。呢个先係我哋真正嘅家。我哋点样应用呢一段就係一个教导呢，原来跟从耶稣呢，我俾佢挑战你。你会唔会放胆去突破你嘅安舒区？可能有啲嘢我哋係觉得好安全好舒服，我惯咗，我工作呢度做咗廿几三十年，呢个位惯晒㗎啦。你叫我同同事去讲福音，从来未做过。咁我鼓励你，你要突破。耶稣第一个话俾我哋听，唔好贪图安逸嘅生活，你要突破你嘅安舒区。我屋企呢两日呢就接待咗一对宣教士嘅三个仔女。因为呢个宣教士就係我哋支持嘅台湾嘅关爱使者汤盛峰同埋刘淑娴夫妇。佢哋返到嚟香港述职，但要返内地去工作。所以将三个仔女呢就摆咗喺我屋企呢三日。咁我諗返起，原来盛峰同淑娴呢，佢哋几年前佢哋由台湾淑娴就係我哋嘅会友啦，佢嫁咗去台湾啦。盛峰就是台湾人。原来几年前呢，他们举家呢去到哪里呢，去到东非的乌干达去宣教。去到那里他的大女染了几次的疟疾。他们不是想起我在台湾在香港有几咁舒适的生活。你想都想到在台湾在香港的生活一定是很繁华很方便很先进。但他们不是挂着这些东西，他们去到东非乌干达。即使个小朋友有病，佢哋喺嗰度继续侍奉，直至到神呼召佢哋翻返去台湾。我谂呢一个就系一个门徒嘅心态，我哋唔好耽于我哋安逸嘅生活，突破安舒区。其实一个好简单嘅应用，你谂下，只要你早半个钟头起身，你系咪每日都可以灵修啊？你早半个钟头起身出门口。你是不是一定不会迟到崇拜？我担保你不会迟到崇拜。如果你迟到崇拜的，你来找我，应该不会的。你早半个钟是够晒松动。如果我真的有意外，我们一定会体谅。其实我们只要不要即是不要那么担于那些很舒服的东西，可以很多生活的细节帮助我们 是做一个即是认认真真跟耶稣的门徒。好啦，第二段的对话在第59到到60节，我想大家呢又读一读第59到到60节。根据马太福音第8章21节呢，这个人是一个门徒来的，他已经是一心要跟从耶稣。所以呢不是耶稣邀请他了，他主动去想自己去跟从耶稣。应该是耶稣是主动邀请他去跟从他。但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门徒来的。他就对耶稣讲，他说容许我先去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在上一个世纪，苏格兰有一个的旧约学者叫 George Smith。这个学者他的专长就是研究圣地。有一次去到巴勒斯坦呢，他就很想去一些很少人去过的地方去探索。他需要一个响度。他就找了一个很年轻的朋友，是一个阿拉伯的酋长来的。他就想说服这个年轻的响度，这个阿拉伯酋长呢，就做他的响度，就带他去一些探索一些未去过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年轻的酋长就拒绝了。当Smith 和这个酋长倾偈的时候呢，这个酋长的爸爸呢就是坐在一个帐幕的帐篷的门口。这个年轻的酋长他对Smith 这样讲，他说先生容许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好明显你爸爸是生勾勾的坐在这里。他说容许我去埋葬我的父亲。所以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他爸爸已经死了。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是等我爸爸过了身先，我先来跟你。其实用我们中国人的说话就是等我跟爸爸送了钟先，他拜年归老了，我跟他送钟了，我先来跟你。咁你点知道你爸爸几时死呢？冇人知喎。你遇唔到㗎喎。你唔通话等我小朋友去大学毕业啦，我生活松动啲啦，我先嚟跟从你。话可能小朋友大学毕业可能好耐喎。等我退休先，我先嚟跟从你，可能仲有十几廿年。呢、这个人啊，其实佢嘅心态系咩呢？拖字诀。等下先，容许我先去埋葬我父亲，等下先啦。其实心态系咩呢？咩优先呢？乜嘢系最重要呢？对佢嚟讲，家庭嘅责任系优先过跟从耶稣。但我唔系否定家庭嘅责任，呢个好重要，家庭好重要，同爸爸去送终系合情合理嘅事。但是基督徒呢，我们永远不应该是从好与坏去揀。我们是从好和更好去揀。好与坏大家都懂得揀啦，我应不应该烂到，大家都懂得揀。好与坏。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信徒，我们应该是从好和更好去揀。照顾家庭是好的，但是更好的是跟从耶稣。我们不要搞错这个优先次序。所以耶稣就教这个人了，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神的国。从字面解不通的这一句，死人是没可能去埋葬其他的死人，所以这个一定不是从字面解，是一句修辞上的寓意的解释。一般有两个的解法，第一个就是传统的解法，死人埋葬死人，第一个的死人就是属灵上的死人，他们都不是信耶稣的，他都不理上帝的事情的。第二个就是真的肉身的死人。意思是埋葬死人这些事不是有那些不信耶稣那些人去搞咯。他不信耶稣自然他不会理属灵的事。你信耶稣，你是门徒，你应该跟从耶稣。做回信耶稣的人应该做的事。这个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就涉及犹太人埋葬的方法。犹太人他怎么埋葬的呢？原来个遗体呢会放一个墓穴放第一次，等个遗体的肉腐化晒呢就叫做执骨， 將執完骨之後呢，就擺喺個家庭墓穴嗰度。所以你睇舊約呢，好多好多嘅嗰啲先祖啊，佢哋咩呀，歸到列祖那裏，就係執骨之後呢，嗰啲骨係歸到個家庭墓穴嗰度，叫第二次嘅埋葬。所以呢，喺呢度嘅意思就係讓嗰啲已經死咗嘅人再埋多次。兩個解釋都解得通，無論邊個解釋，這一句的修辭寓意都是同樣的。那些沒有那麼重要的事情，就由他自己搞定。我們有更重要的優先的事情去做，就是什麼呢？全港神的國是更加重要更加優先。路家他提到全港這個字，或者全羊這個字，他通常路家最通常用的就是 Caruso 這個字。但路家福音和使徒行傳呢，他 Russo 用了17次他很常用的字眼，但在這裡呢，路家忽然不用這個字，用了 Diagelo 這個字。這個字呢，路家呢用過兩次而已。那我們就問為何路家忽然間他轉用了一個不常用的字 Diagelo 呢？原來 Diagelo 這個字不是單單只去講我同你傳福音，是廣傳啊，很大大地去傳啊，他傳到好遠，傳到好闊啊。路家用呢個字突顯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責任，好重要好重要嘅責任，好優先好優先嘅責任。呢、這個咪就係大使命囉。耶穌從來唔否定家庭嘅責任。不過耶穌話更加優先嘅就係我俾你嘅大使命，將福音去傳開，傳讓神嘅國。好多弟兄姊妹我認識嘅呢，佢會咁諗。我有我家庭啦，我有我工作啦，我要進修啦，咁我都要娛樂㗎。咁我信耶穌當然有教會生活啦，咁呢個全部都啱㗎喎。佢呢就將家庭啦、工作啦、娛樂啦、進修啦、嗜好啦、拍拖啦，而家加多一份叫做教會生活或者信仰生活。加多份啫，係我生命上嘅其中一份。平排嘅啫，甚至有時教會生活更加低，當教會生活同工作有衝突，當翻團契同 OT 有衝突，通常都係可能放低團契要加班先。但耶穌就唔係咁諗，耶穌話你唔好咁諗，嗰個人要先埋葬父親。耶穌話呢個唔係優先，優先嘅係你傳揚神嘅國，傳福音，幫助人建立同神嘅關係，幫助人接受神嘅管治。或者我們可以學耶穌的諗法，將這個信仰的地位呢就擺在上面。我們呢就會透過信仰的角度，從神的眼光，從神的心意出發，去理解、去詮釋、去處理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娛樂、我們的嗜好、我們的進修、我們的人際關係、我們的拍拖。我們要戴上信仰的眼鏡，從信仰的角度去理解、去管理我們生命不同的範疇。我自己好深的經歷就是，如果我跟神的關係不好，我飯飯都不好。如果我跟神的關係不好，我回窩福侍奉是一塌糊塗。我傳福音我無力，我講道是很虛浮。原來跟神的關係是最優先、最重要。耶穌教導我們最優先的是神的國。當我們重整這個優先次序之後，我們不要拖延，我們當機立斷，不要拖拖拉拉，好像這個人那樣又要做那些次要的事情，當機立斷去做神想我們做的事情。第三段的對話在第61到62節，請大家讀一讀61到62節。三個人當中呢，這個似乎最成熟，他想得最多。第一，他稱呼耶穌不是夫子，不是老師，是主。他想定要跟耶穌，他亦都是很主動跟耶穌說我跟你。同埋呢，他諗埋跟從耶穌的心態，我要跟從你，但是呢容許我先去辭別我家裡的人。他說我要跟從你，但容許我先去辭別我家裡的人。 有個但字表達咩呀？好有限度嘅委身，我會跟你，但係有條件嘅，有限度嘅。呢、這個條件係咩呢？係先辭別家人，呢、這個又係啱㗎喎，係咪？你返工出門口，如果你有配偶，你多數都會同佢講下拜拜，係咪？你有親人去移民，你都會去機場送機，啱㗎喎，係好㗎喎，合情合理㗎喎。但耶穌教我哋咩呢？永遠都係從好同更好去揀。冇錯，呢個係好嘅選擇，但係更好嘅選擇就係跟從耶穌。嗱，呢個人嘅問題同上一個唔係好同。呢個人嘅問題係咩呢？喺跟從耶穌嘅事上呢，佢唔能夠義無反顧去跟從耶穌，佢嘅心有啲牽掛。佢一邊想跟耶穌，但一邊呢就掛住另外嘅事情。所以耶穌提醒佢好應棍嘅，手扶著禮向後看的人不配進神嘅國。手扶著禮向後看，這個看字佢嘅姿態呢，原來係一個不斷進行咁嘅意思，係我哋不斷看嘅，唔係我望望跟住望返耶穌，我係不斷看後看嘅。咁樣耕田呢，一定耕唔到一個好嘅田，因為喺巴勒斯坦嘅地方呢，如果你去過呢，原來嗰啲好多碎石嘅，嗰啲地方係好多碎石，你要望住嗰個田前面，望住唔好俾啲碎石阻到你，你先能夠嚟出一塊合適種植嘅田。如果我哋跟從耶穌係心懷意義呢，耶穌話咩呀？不配進神嘅國，其實係天國我哋冇份。其實不配呢個字係好一個好重嘅字嚟嘅。呢個字係解咩呢？唔啱用，唔合適，係冇用呀。路加福音14章係講到鹽如果失咗味，或用在田裏，或堆在糞裏，都不適合。就係呢個字。係冇曬用，一啲用都冇，係好強烈嘅字。如果唔係一心跟從耶穌呢，神嘅國係唔啱你嘅，嗰度你冇份嘅，你入唔到去，所以一個好強烈嘅一個嘅挑戰，一個警告。我頭先講孫德生嗰本書呢，嗰本蘇靈門徒呢，佢過咗一個真人真事，有兩個好有恩賜嘅年輕人呢，佢就係宣教，佢完成咗第一期嘅宣教訓練呢，做得好好好出色，個表現相當好。咁孫德生嘅團隊呢，對佢就寄以厚望，因為孫德生佢係喺 OMF 嗰度去做㗎嘛。咁兩個年輕人呢就離開咗呢個工場去休假。咁有個同工啊對孫德生講，我諗我唔會再見到呢兩個年輕人。咁孫德生就好奇怪囉，唔係喎，佢哋表現好出色㗎喎、哦、佢哋喺工場做得好好㗎喎，我睇唔到任何一絲嘅跡象佢唔會返嚟。咁孫德生就問啦，咁點解你會話佢唔返嚟呢？咁咁個同工就答，佢哋從來呢都冇 unpack 佢個行李，佢係 pack 好個行李隨時走佬嘅。呢、這個同工佢觀人於微，佢睇到呢兩個年輕人嘅心從來都冇離開過自己嘅家鄉，佢諗住隨時返去嘅，所以呢個同工呢就估計佢唔會再嚟，佢會走。結果呢真係冇返嚟，呢兩個同工冇再返工場，呢兩個年輕人跟從耶穌，我哋嘅心係掛住啲咩呢？如果你掛住你嘅家鄉，就好難宣教。我哋掛住咩呢？我哋作為一個門徒，如果我哋掛住我哋老我嘅生活，我哋掛住呢個世界嘅價值觀，呢、這個世界嘅生活方式，點解我同事有呢樣嘢我冇呢？我係掛住佢呢種嘅生活方式，點解佢可以咁做我做唔到呢？如果我哋係心掛住嗰啲唔係神要我哋掛嘅嘢呢，我哋好難一心去跟從耶穌。所以呢，我哋嘅應用就係要搞清楚你而家嘅心，你記掛啲咩嘅呢？你最記掛啲咩呢？你嘅升職，你嘅工作前途，你嘅未來嘅婚姻，你嘅兒女，你嘅退休保障，你嘅金錢，你嘅安全感，你掛啲咩嘅呢？藉住禱告，藉住真理去調整個方向，唔好向後望，唔好向後望，唔係唔理嗰啲嘢， 是靠住呢个耶稣基督去管理好我哋嗰啲佢俾我哋嘅资源，定睛于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同埋佢嘅真理成为我哋生命嘅指南针，义无反顾，一心跟从。有呢种心态，耶稣话：天国就系你，神嘅国就系你。嗱，跟从耶稣做主嘅门徒嘅代价，如果你睇翻呢三个人咧，耶稣嘅教导咧，一啲都唔轻。但你谂下，原来耶稣从来冇降低个门槛噶。啊，我想收多啲僆，收多啲门徒咧，我降低个门槛，个个都嚟到。耶稣冇，耶稣系 keep 住一个好高嘅标准，但系佢只系想提升我哋达到呢个标准，想帮助我哋达到呢个门槛，能够跟从耶稣做佢个门徒。所以耶稣就想我哋做咩呢？我哋嘅回应就系计算清楚啦，谂清谂楚，可唔可以放弃安逸嘅生活，突破安舒区呢？谂清谂楚，可唔可以放低嗰啲次要嘅事情呢？咩重要呢？谂清谂楚，能唔能够义无反顾，一心跟从佢呢？如果咁呢，就系佢嘅门徒。我哋要计清楚代价。不过喺圣经其他地方，佢教导我哋唔系计清代价。咦，我计算过，我都系跟唔到啦，我放低啦，唔跟啦咁。嗱，喺圣经路加福音十四章唔系咁讲，你计清计楚。你发觉我唔掂，我跟唔到，我太多牵挂，跟住嗰度话俾我哋听，你要靠住耶稣，靠住耶稣你就可以，唔系靠赖我哋自己能够跟到耶稣基督。我哋计清计楚，然后话俾耶稣听，我唔掂，我靠我自己跟唔到你，然后去跟耶稣。呢、这个就系计清代价嘅意思。呢三段对话咧，如果你留意，都同一个主题有关嘅，就是家。狐狸的洞，飞鸟的窝，枕头的地方，埋葬父亲，辞别家人，都是跟家有关系的。原来呢，好真的，家好牵挂我们的，好牵引的，是不是？你想想，你的家是好令到你的心摆在那里的，是啱的，这是啱的，不是错的。但是我哋要留意有更加重要、更加好嘅，就是你真正你永恒嘅家喺边度？就是六十节同埋六十二节所讲嘅神嘅国，呢、这个就系你真正要追求至终嘅目标，神嘅国、神嘅家。我哋计清代价之后，一心跟从主，作主嘅门徒，可以永享喺神国里嘅平安喜乐。今日系门训主日。咁我哋呢就嘗試一啲嘅挑戰，或者俾你哋一啲回應嘅渠道啦。嗱，我哋教會嘅門訓呢，我哋有一啲嘅討論之後呢，就係咁樣嘅。我哋將門訓分開四個階段，或者四個層面，或者四個 level。咁呢四個 level 呢，你哋個場合冇㗎，咁我就同大家口述，你聽一聽。第一個階段呢，我哋嘅對象啊，我哋受訓的對象呢，就是啲初信者。我哋教啲咩呢？多數教成長百課，就是教佢啲信徒嘅基要，咩叫祈禱啊，咩叫靈修啊，咩叫查經啊，咩叫讀經啊咁。我哋訓練出嚟嗰個嘅受訓成果呢，我哋期望佢呢係一個成長中嘅基督徒，一個成長中嘅信徒，由初信變做成長嘅信徒，呢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呢，個受訓對象呢，就是呢啲成長中嘅信徒。我哋希望邀請佢入嚟。有咩訓練呢？個內容係咩呢？就係幫助佢靈命繼續成長，幫助佢個信仰同個生活係融合。點樣管理金錢呢？點樣運用你嘅時間呢？點樣去擇偶呢？點樣去工作呢？幫助個信仰同個生活係有聯合。呢個就係第二階段。訓練出嚟嘅成果呢，應該係一個委身嘅門徒，一個 committed 嘅 disciple。 第三階段呢，我哋就搵呢啲委身嘅門徒呢去受訓啦。受訓嘅內容係咩呢？就係、是、侍奉啦。因為我哋委身，我哋已經跟從耶穌啦，一定去侍奉，就係、是、你嘅品格嘅塑造啦，侍奉嘅心態啦，侍奉嘅技巧啦，你個人嘅成長啦，可能會執你一啲性格嘅漏洞啦。我哋期望呢啲人經過第三階段呢，會成為一個侍奉者，一個 worker， 能够去侍奉嘅，去服侍嘅。第四阶段，我哋希望去邀请呢啲侍奉者，佢过晒头三个阶段啦，去参加训练。呢、这个训练系咩呢？就系、是、挑战佢，教导佢门训嘅意义啦，门训嘅技巧啦，门训嘅目的啦，门训嘅使命。出嚟系咩呢？佢哋个门训嘅导师，一个 disciple maker。呢班人经过四个阶段咧，呢啲 disciple makers 咧可以继续去训练下一班嘅门徒。咁门训嘅棒咧就会代代相传，一路传落去。咁呢个就系教会一个好重要发展嘅方向。喺你哋嘅手里面咧，应该有一张黄色嘅纸。咁我鼓励大家咧，就拎咗黄色嘅纸。咁咪拎个支笔啦。如果你冇笔，你示意下，司事会俾支笔你。即系门训系大使命啊！即系每一个信耶稣嘅人，除非我未信耶稣，咁我就同你冇关系吓。系每一个信耶稣嘅人都耶稣嘅吩咐，系一个命令。好啦，咁我呢度有七个选择。第一个咧就系、是、第一层面嘅门训，你系做第一层面嘅训练者吓。记住，你如果 tick 咧就系、是、我去参加第一阶段去训练人，系教人成长百货。如果你有呢个能力，有呢个负担，你去 tick。二呢就是我是想参加第二阶段被人训练做一个门徒，就是第二个式，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我想参加第二阶段，我去训练人，我懂得训练一些成长中的信徒成为一个门徒，我懂得训练人怎样生活与信仰融合，就是第三个 box。 第四个呢就是第三阶段，我想参加第三阶段被人训练成为一个侍奉者。第五呢就是参加第三阶段去训练人成为一个侍奉者。第六呢就是如果你是经过第三阶段，你已经是服侍的，你是一个侍奉者，一个 worker 呢，你是懂有什么侍奉你很想去参与。第七呢就是第四阶段，我想参加第四阶段被人训练，最终呢能够成为一个 disciple maker， 将来我能够去训练人。咁有七个嘅选择，你选择咗之后写低你嘅名、你嘅电话。嗱，门训同我哋 E2 嘅主日学系完全唔同嘅。主日学就系一班教导吓、啊，我教咗你，你唔识我都冇计吓，都冇、啊、得跟进。门训就系好个人嘅，好小组嘅，生命影响生命。我会去监察住，我会去尽量帮 make sure 你真系识嗰样嘢。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模式，这个就是门训那个的做法。当然你写了你填了，我不可以确保你一定能够去参加你能够参加那个的选择。那个原因就是我们要看有没有足够的工人。我识了第七项，我很想成为一个被训练成为一个门训导师，但是如果很不幸能够训练这一类人的人是很少，在窝福是很少，我哋常常就係唔夠第四類嘅導師。如果冇嘅，可能你忍耐一下，我哋一有呢就會通知返你可以參加呢一啲嘅門訓小組。好鼓勵大家用一兩分鐘，你而家去可唔可以填一填啊你呢個對神嘅回應。